以色列有三样多，第一围墙多，好似头先我哋所睇到；第二就石头多，所以因为石头多，所以可以起好多围墙；第三就窿多。我今日特别系想同大家讲讲以色列嘅围墙。如果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睇嘅时候咧，印象最深刻咧就唔系圣殿山，亦都唔系耶稣行过苦路，印象最深刻咧，你会发觉咧周围都系墙嘅，冚唪都系高而大嘅墙嘅。嗰啲耶路撒冷居民就会话俾你听，最大嚿石头嗰啲石头咧就系最早期嘅希律大帝嘅时候起嘅墙。当希律大帝衰咗之后啦，罗马人嚟到嘅时候就冚低啲墙，于是罗马人又起一啲嘅墙。当罗马人离开咗之后啦，嗰啲巴仙亭嗰啲基督徒嚟到嘅时候又起一啲嘅墙，跟住咧吓回教徒嚟又起一啲嘅墙，跟住十字军嚟到嘅时候又起啲墙，每个人都起啲墙，将人冚烂隔住晒，冚烂全部隔住晒。原来耶路撒冷城咧系分咗四个唔同嘅构成，一个咧就系西边就系犹太人嘅城，东边咧就系呢一个嘅回教阿拉伯人嘅城，然后咧就系另外两边叫基督徒啊，即系呢个东正教嘅城，另外咧就系亚玛尼亚人嘅城，互不往来，好多嘅城墙将人隔绝晒。到到1948年，以色列人重返呢个巴勒斯坦，联合国宣告佢哋咧系成为一个独立嘅国家，跟住就我哋知道第一次打仗啦。以色列人同周围嘅阿拉伯国家打仗，但结果以色列赢咗，就增加咗嘅土地。到1973年嘅时候，又再另外一次嘅打仗，以色列人又再增加嘅土地，而且系占领咗以前系属于约旦区嘅叫做西岸 （West Bank）， 同埋咧以前嘅耶路撒冷系分开一半嘅，一条街咧对面就以色列，另外一半咧约旦。但系经过咗1973年呢个战争之后咧，约旦个耶路撒冷都全部被耶路撒冷咧系控制晒，所以而家所有嘅西岸啊、加沙呢个走廊啊、高伦海啊，同埋呢个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属于以色列的范围之内，一下子之间数以百万数的阿拉伯人叫做巴勒斯坦人就归纳了这个以色列的版图。但自此之后，以色列的国土就永无宁日。在报纸里面我们时常见到人肉炸弹 PLO 巴解分子大家都记得德国那个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巴解分子杀死了好几个以色列的以色列的运动员，哈马斯永无宁日。到了1993年在美国调停之下，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签订了叫奥斯陆条约。在这个和约里面，以色列政府愿意将这个加沙走廊和西岸归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叫巴勒斯坦人自治区。但是奥斯陆条约已经签了十几年，以色列军队没错在那个地方已经撤离了，但是我们仍然见不到有和平的日子，仍然是有很多很多的流血的事件发生，很多恐怖的活动。所以在 Sharon 做总理的时候，在几年前他就将所有属于西岸区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地方就起了一个高20尺、长450英里的墙，冚烂运实晒，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在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不可以走出来，每个走出来是要经过很多的 checkpoint。 但是这些围墙不是解决了人的问题，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仇恨，更多的问题存在。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有很多团友接到家人的电话，喂，你没事嘛，因为去香港看到那个电视，就一个巴勒斯坦人就揸住个泥头车撞向那些旅游巴士，撞向以色列人揸的车，结果有几个人死亡。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其实这个新闻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三次那么多。为什么呢？其实后面是隐约了一个非常辛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青年，叫做阿布提夫。阿布提夫他在耶路撒冷东城长大，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他属于阿拉伯人，西面是犹太区。他小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在法律上仍然属于以色列区， 所有在以色列区里面的人都是属于以色列的国民，所以他跟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同，他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可以是拥有以色列所有人所谓的一些福利。后来他去到以色列最南部一个城市叫 Eilat， 去到做工做侍应，就认识了一个犹太的女仔。这个犹太的女仔是一个很反叛的女仔，两个就同居生了个小孩，但是他们所谓的婚姻未正式结婚，就开始起了红灯。阿布提夫不满意他的太太出去搞搞阵，就发生了家庭的暴力。这个女仔就打电话去警察局，警察就即刻捉了这个巴勒斯坦的青年人，拉着他坐监。后来他出回来，他带着很伤心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爸爸妈妈家。爸爸妈妈就为他安排了另外一个巴勒斯坦的女仔去组织一个家庭，结果他们结了婚。结了婚本来是一个很安定的人生，比很多的巴勒斯坦人说他叫了一个叫好，他买了间屋，生了两个仔女。阿布提夫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司里面是做渣泥头车，虽然他每次上班都充满了很多的矛盾在里面，为什么你要跟犹太人打工，但是为了要供屋，为了要养家，他可以在那里赚得多些钱，他仍然去。有人以色列政府来到你家，说我要拆了你的家去，因为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去起这间屋。结果法庭判定他要罚很重很重的罚款和税，他一生人做几份工都还完。他那天上班的时候是带着很恶劣的心情上班，就揸住个泥头车冲入去耶路撒冷旧城西区的地方，是见到犹太人他就撞下去，结果有几个人死亡，一个以色列人路经的时候就一枪将他打死。 Newsweek 今期的 Newsweek 就登载了这个故事，在故事末段的时候记者访问这个 Abu Tif 的太太，当他死了的时候，我太太发觉他又有了生机，还是拖着个 BB， 跟着他流着眼泪的跟这个记者说，没几耐以色列人就会来拆了我间屋。我不明白我们辛辛苦苦去赚钱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公民，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的情敌。以巴冲突的问题我想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其实不单止是以巴冲突，世界很多很多国与国、民与民、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捉了很多很多的围墙，这些围墙是将人完全的隔绝了，或者我想我们自己都捉了很多的围墙在里面，以致我们成为一个孤岛，我们成为一个大的石，我们将我们自己困在里面自闭了。耶路撒冷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叫耶路，耶路即是解 city， 一个城，第二个是撒冷，撒冷是 shalom， shalom 是 peace 和平，耶路撒冷称为和平之城，是一个很吊诡城，在这个城里面流了几多的血，杀了几多的人，几多的屠杀是在这个城里面发生，但是叫做耶路撒冷。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何尝不是这样，何尝不是有很多的不安全，很多的墙在捉在里面，怎样去将这些问题去解决，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可以解决呢？最近有些基督徒去到耶路撒去到以色列搞一些 camp youth camp， 那些青年人是给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和给一些犹太人青年一起去，发觉挺好，他们可以相处，他们可以认识主，但没多久所以犹太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都这么想，他们要当兵，一当兵的时候他要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他怕他手软，家人不让他再参加这些，很多不信任， 好多嘅好多嘅憎恨，好多嘅愤怒，系似乎系解决唔到，系乜嘢可以解决到咧？唯一能够去解决嘅，系只有耶稣基督嘅牺牲。今日我哋睇一睇希伯来书呢段非常精彩，但好难明的一段圣经。我哋睇一睇，首先我哋睇一睇更高、更厚、更大嘅墙，第十五节，我哋一齐嚟读一读第十五节，好唔好？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属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产业。这段圣经有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记住的。第一，我们都是在前约，即是旧约之下，是犯了过犯的罪人。即是说在圣经光照之下，我们个个都是污糟邋遢的人，都是罪人，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死而成为一个新的约的中保。第三，好重要的观念，就叫所有蒙召的人是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是一个永恒的产业。这三个观念我们着样着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第一样东西来看一看，圣经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去形容人和神的关系，这个字叫约。人和神的关系是约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不是神不是说，喂，你听着，我做你的，我生得出来你就要听我话了，跟着走这边去做。不是，圣经不是用一个这样的很强而大的好像爸对着个仔叫你什么什么，不是。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字形容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叫约。什么叫约呢？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个个都知道人是一个关系的动物来的，个个人都是一个有关系的动物，是不是？有人说我们是 social animal， 你试一下你自己， 我想 你试一下做一个实验，你将你自己困在一起，不跟人聊天，不接触，不打电脑，没通讯，没打机，什么只是自己的人躲在一起的时候，在深山野岭躲在一个月，看看你变成怎样，你不痴了问我，都我痴了。一个人不可以将自己完全的隔绝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是一个关系的动物，他必须有关系的。关系有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时间的关系。昨日的我一定等于今日的我，今日的我等于明日的我。那么有些不是，昨日的我不同，后生一点，今日的我你不同一点。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同一个我的时候，我昨日借了你100元，我问昨日我问张仲明借了100元。今日他追我还，我说对不住啊仲明，是昨日的我借你的，你追回昨日的我，今日的我已经不同了。咁而咁样讲嘅时候咧，就世界所有都乱晒龙噶啦！你杀咗人，话法官话唔系我杀嘅，系琴日嘅我杀嘅啫。你要捉翻琴日嘅我啦。一个如果琴日嘅我唔等于今日嘅我，唔等于听我嗰啲人叫精神分裂啊！佢我喺个危机里边。第二个好重要嘅关系就是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人必须要喺一个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里边发生。所以新移民一个咁难，当佢断晒所有熟悉嘅关系，移民去到个陌生嘅地方，有好多问题出现。所以喺三藩市七楼 General Hospital 七楼有好多中国人里边系新移民嘅，系咩啊？患上咗精神病，因为佢所有啲关系断晒，去到一个完全同佢冇关系嘅时候，咁有问题啊？点解有好多人失咗婚、离咗婚、失去咗屋企，或者离开咗？心里面有一种很惘然的感觉在里面，身份危机。但是大家要明白，死就将所有关系破碎了，死亡将这关系冚烂除去了，因为还留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个才是永恒的关系。圣经用了一个字去形容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约的关系。约呢个字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嚟，系由一个希伯来文呢个字叫 barith， 系有一个 Arcadian 嘅字叫 baru 呢个字。baru 呢个字咩？绑实吓，好似而家咧吓，即系惊有少好似而家咧吓，你爬山啦啊，你要同另外啲绑实你自己喺嗰度，跟住你跌咗落嚟，就跌咗落嚟都可以吊住你绑住，你将两个人绑住喺里边，呢个就系约嘅关系。神原来将自己绑住同人喺里边。哇！你有冇谂下？佢唔系高高在上，所有嘅宗教认识呢个上帝都系一个咩上帝？ 高高在上的老佛爷咁样嘅，喺上边嘅，同人完全冇关系嘅，唔不苟言笑嘅，同人完全隔绝晒。呢个唔系基督教嘅思想。基督教思想所讲呢个上帝系自己甘心愿意嚟到世上同人绑在一起嘅，呢个弱嘅关系系好难能够其他宗教冇办法可以明白。原来呢个上帝系一个咁有人性嘅上帝，系咁有人情味嘅上帝，系将自己系绑喺同人喺埋一齐。而一个更大的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是同人绑在一起。但这个约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约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不平等的约。通常我们想到约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是平等的约，记住那些大男人记住这个是平等的约来的，是两个经过妥协之后就大家合埋的，双方签名的。租约也是什么的约都是平等的约，唯独是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约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约，人和神永远不会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不平等，原来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呢就是中东的时候那些很多那些叫做 city state， 就是那些城寨的城国，当那些城国我是大那些，我征服了油尖旺区了，这个人尖旺区是我保护之下，于是我就跟油尖旺区所有人就立约了。我立约的时候就说我要讲完你没得谈，你就打败了，是我告诉你听，我要保护你，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于是呢我们就斩鸡头立约，这个就是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是不平等的，是个征服者去dictate的，去讲出来的。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在西乃山这个，哇，我们去到西乃山的时候呢，这个西乃山真的很好劲啊， awesome 啊，我们一点半去爬去西乃山。上帝就是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他立约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以色列的神，我是将你从埃及围炉之道领出来，然后他就颁布他的诫命，写在约书上面颁布他的诫命。但是可惜以色列人遗弃了上帝的约，背弃了上帝，犯了罪，人是要脱离上帝，人是要跟上帝一样那么厉害，我不喜欢这个不平等的约，我要跟上帝一样那么厉害，反叛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很有趣的字话，他说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他说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他留意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呢你们的祖宗啊，他对着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啊，就是旧时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些你们的祖宗啊，是在那阵时呢背弃了上帝的约犯了罪。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希伯来书说人是包括你我犹太人巴勒斯坦人所有人，是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中文翻译有时很困难，因为我都看到人在前约之时就是梗是想到旧约的时代啦，西乃的时代，不是原来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那个时代，而是在这个旧约之下我们是犯了过错。用得简单的说话来说，旧约就好像一柄镜，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就好像镜，当我们拿开镜来看看自己的时候，哇，乜我咁样嘅样啊，将我哋自己嘅庐山面目冚烂反晒出嚟，人在前约嘅镜之下睇到自己嘅罪过。每个星期每一次我哋守圣餐嘅时候，我哋思想十戒，我唔知道大家会点谂法。当你每一戒去默想，除咗我之外你不可有别嘅神，我们有没有其他人代了我们的神？孝敬父母，我们有没有体谅到我们爸爸妈妈？不可说谎，我们有没有讲大话？旧约就好像一镜摆在我们面前，看到我的庐山面目，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何等软弱的人。是啊，不知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只是看到自己， 当我们当正自己是上帝来看的时候，我们永远看不到。但当我们拿开个圣经来看一看，原来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怎么可以将人的问题、积怨的问题、长的问题去解决？第一样东西你和我要接受的，我们都是罪人。几多的问题是什么？我啱你唔啱，我对你是错，我是啱晒你是错晒，这种的自大的心理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存在。第一点，第二个真理，耶稣受死作了新约的中保。如果我们说人是罪人，在旧约的镜来照给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何等软弱的罪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告诉你，这个不是绝望。神爱我们已经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做了新约的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还在八章第六节已经出现过。中保这个字 Mesaites 这个字呢，是解中间人，是解桥梁。好有趣啊，两埲墙隔实晒，但有一道桥梁叫你可以通过。耶稣就是一个桥梁，耶稣就是一个 Mesaites。 耶稣是代表神和人立约，耶稣是代表人和神立约，他两个不同的身份。圣经里面所讲的中间人，圣经里面所讲的中保就是这个意思。中保不是这个走去讲下那个走去，不是。中保是一个什么人？中保就是一个又是代表神又是代表人，成为了一个桥梁，我们可以通过。跟着耶稣的死，他是我们的中间人，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图画。第三个很大的真理，就叫蒙召的人是得到永远的基业。什么叫永远的基业？永远的基业就是永生的确据。我们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去探一些垂死的病人，主持一些的安息礼拜。我们会问，时常会问，我有什么说话可以安慰到一些人？我有什么说话可以安慰到一个垂死的病人？我有什么说话可以安慰失去了他至亲的人？我又不是好像有以利亚能力啊，抱他祈祷，那就叫他醒回来。如果是这样就挺好，有人叫我持住安息礼拜，我就说好去完，那就叫他起身，那就不用主持安息礼拜，你现在带你的仔回去了。我又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我就会问，我有什么盼望？我有什么安慰给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个永远的基业，永恒的生命。以利亚不及得我们犀利，以利亚只是将这个细路翻山，始终有一天这个细路都会死，但是耶稣基督藉着去死给我们永恒永生的盼望。你没有想过，没有人叫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你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人的盼望在哪里？希伯来书就是十五节用一节圣经已经将整个福音是描绘得很清楚。在旧约的镜来看的时候，我们在前约里面都是犯了过错，但是上帝耶稣基督是来到世间，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约，新的关系，是藉着他的死，以致我们可以能够有永远的基业，有永远的盼望。跟着我们会问，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死？为什么一定要耶稣的死才可以成就这个的救恩？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才可以得到永远的救赎呢？那我们就要看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么？这两节圣经是令人很困扰的两节圣经。很多解经家企图去明白这两节圣经究竟是什么，或者我们试下去明白，其实我觉得你明白的时候你觉得很精彩。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精彩。 我啱啱头先讲过，人同神嘅关系系一个弱嘅关系，神同人将佢揽埋一齐，但呢个系唔平等嘅弱。呢、這个我哋要记住呢两个观念。希伯来文嘅弱咧系叫 bereath 系将自己绑埋一齐。好啦，我哋知道去到耶稣嘅时代，耶稣嘅时代主前200年咧，就有一个好出色嘅皇帝，希腊嘅皇帝叫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咗欧亚两州，佢有一个梦想，佢要将所有希腊嘅文化系要整个整个世界。于是希腊话就越嚟越流行。到到耶稣嘅时代，大多数嘅犹太人一系讲亚兰文，一系讲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亦都是引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而不是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找了70个很有学问的人，将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了成希腊文的圣经，就叫做70士本。当你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开始有问题。翻译是一件很难有问题，翻译是很大很大问题。如果你去奥运会看那些翻译，你就发觉呢，真的你有时候都不明白他说什么。翻译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的。刚刚我太太跟我说，美国篮球队英文叫 Dream Team， 中文亦做梦发队，即是个个打波都是打到发紧梦，所以过去就变成是即是恶梦队。即你点翻译噶？梦幻队又系唔系好掂？梦幻队即系好似个梦破灭啊！咁你叫 dream team 咧，即系梦队，咁又唔知噏乜啊？所以翻译一件好难嘅事，如果你要明白咧，就翻译一件好唔容易嘅事。咁呢班人咧翻译个弱呢个字啊 ，bereath 点翻译咧？有两个字俾你拣，第一个字咧叫算飞奇。算飞奇呢个字咧系好能够表达到一个意思，就系绑埋一齐，两个人绑埋婚姻嘅弱就系绑埋一齐嘅算飞奇啦。当个丈夫同个太太结婚啦，两个人绑埋一齐，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叫顺飞奇。当我同另外一个人做合伙做生意嘅时候，我哋就合伙人就绑埋一齐啦，绑埋一齐啊！当我梁子文签约新世界嘅时候，都绑埋一齐啦，吓呢个约噶吓，点不知杀死个程孝金就甩咗约。即呢个顺飞奇呢个就系两个嘅 equal party 系走埋一齐。这个好能够表达绑埋一齐的意思，但是他不能够表达不平等这样东西。即是婚姻的约算飞奇是两个人在一起。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不用这个字，又用了另外一个字，一个叫做 Dear 飞奇。Dear 飞奇这个字是很容易了解明白，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个字本来意思解遗嘱。遗嘱是没得妥协的，我现在开始写遗嘱了。我唔会先同我仔讲，我到女讲啦，我而家写遗嘱啦，我哋倾下先啦。你个 term 系点啊？你想要几多啊？你点啊？你嫌少啊？咁啊，我又俾多啲啦。个女又点啊？唔会，冇人咁样写遗嘱嘅。我写遗嘱系咩？我同我太太商量咁写咯。我中意俾几多就几多吓，冇得到你倾嘅吓，系完全不平等嘅，系立遗命嘅人。呢条圣经所谓立遗命嘅人，即系遗命，即系遗嘱，系立遗嘱嘅人去敌妻嘅。所以 Dear 飞奇呢个字就好重视不平等呢样嘢。所以我哋睇到有两个字俾你揀。一个 bereath 呢个字两个意思都有嘅，旧约嘅约嘅。但係到新约嘅时候，去到希腊文，一个就好重视走埋一齐，一个重视不平等。但係 Dear 飞奇呢个字其实亦都可以係绑埋一齐嘅。所以新约嘅作者就揀咗呢个 Dear 飞奇呢个字去做约。Dear 飞奇呢个字係约。但不知道为什么翻译中英文圣经的人就搞错了，就整了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其实错 ,Testament 即是遗嘱，新的遗嘱，旧的遗嘱，就应该我们中文就讲得啱，新约旧约，不是新遗嘱旧遗嘱。但是跟住我们看第16至17节就有问题了。15节很明显是讲到个约，所以中文圣经也说他作了新约的中保，又讲个旧约前约是用个约字。但去到16节的时候，同一个字都是 Dear 飞奇一个字，就即刻翻译圣经人就改了做遗命了。 凡有遺命的必須留遺命的人死了，等到遺命的人死了，因為人死遺命才有效力，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嗎？十五節的約在希臘文是 Dear Fake， 十六節十七節的遺命希臘文一樣是 Dear Fake， 但是在中文翻譯聖經的時候，在第十五節就譯做約，在第十六至十七節的時候就譯做遺命。為什麼？事實上你看看中文聖經，不單止所有中文譯本都是這樣譯法，所有除了兩本翻譯本，所有英文譯本都是譯做 will 為足 NIV 啊，其他只有一本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不將它譯做為足，是譯做約，仍然說它約。但是你再詳細來看一看這段聖經，在上文下理很明顯中文的翻譯是絕對正確的，因為他講過告訴你，凡是立遺囑的人必須是等到立遺囑的人死了，那個遺囑才見效，這個就是希伯來書他要講為什麼必定要死的。立遺囑的人一日不死，一日那個遺囑不見效。譬如我現在立了遺囑了啊，我遺囑寫明呢，我要捐幾多錢俾某某人嘅。佢唔可以而家喂你立咗遺囑要攞，對唔住我未死，所以你未有攞。係一定要到立遺囑嘅人死咗，嗰、那個遺囑先至會生效嘅。希伯來書係用呢一個觀念係話俾我哋聽。好清楚喺第十六節十七節唔係講約，而係講遺囑。希伯来书就是告诉你，是立遗囑的人死了，那个遗囑才生效，所以耶稣必须要死，然后这个遗囑才生效。于是我们就摸着头脑，咦，讲开约的，为什么突然间有遗囑？好精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个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告诉那些人，舊約的時候是一樣要獻祭，但是舊約的時候不是立約的人死，舊約的時候不需要立約的人死的，即是上帝和這個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遺囑立這個立約的時候，上帝不需要我死了那些約才生效，我死了之後你才守戒命，不是，絕對不是。但是為什麼去到第十六至十七節的時候他用了遺囑？我覺得很精彩，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舊約的時候不是立約的人要死，而是殺了一個祭，一個獻祭，留這個獻祭的祭物。但到新約的時候是立約的人，即是神，即是耶穌基督，是自己將自己獻上，正如好像個遺囑 Dear Fake 這個字一樣，去將自己獻上。舊約的獻祭的畜生不是一个立约的人，但新约那个献祭神的羔羊却是立约的人。希伯来书看到为什么 Dear Fake 这个字又可以解做遗囑，又可以解约，更加给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是由立约的人成为了一个是立遗囑的人，耶稣基督成为新约的宗保，亦都是成为了一个立遗囑的施恩者。冯永坤先生在他本希伯来书注释里面是讲得很精彩的，是解释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就是献祭的羔羊为我们死。所以其实这个观念不单止是这个字 Dear Fake 遗囑，就在旧约的时候都讲明给我们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或者来再看一看第十八节至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八节至到二十二节。所以前日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的作者惊呢班人唔明，惊我哋唔明，佢再去讲翻旧约嘅律例。旧约点样去立呢个约嘅咧？系一定需要去宰割杀咗个山羊同埋公羊，流出佢哋嘅血去赎罪，呢叫赎罪祭。但旧约同新约唔同嘅咧，嗰个牲畜嘅血只不过系预表，但系到新约嘅时候就系实现。旧约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佢要将嘅血同埋水洒在两样嘢身上，第一洒在个约书身上，第二洒在嘅百姓身上。约书就系指到，唔系指十诫，约书系指到所有出埃及嘅二十四章所讲到，摩西将所有律法写喺个约书里边，然后洒在百姓身上。大家唔好误会，以为真系着个人都攞啲血嚟抌下你噶，唔系，而系 symbolic 嘅，系象征式嘅。个意思就话立约嘅凭据系将个血洒在人身上，个人就得到洁净，而去遵守上帝嘅话语。呢度话用水同埋血。旧约圣经廿四章出埃及嘅廿四章冇用水，但我哋个个都知道咧，个血系好容易擎，所以加啲水整稀嘅时候就容易素吓。素呢度讲到话咧，牛七草啊，或者嗰啲绒啊，就系指到羊毛做嘅绒，再加上嗰啲牛七草系我嚟素啊吓，即系好似素嗰啲血，嗰啲血系太结唔得，所以沟啲水去素，洒喺个约书上。但系个重点就系一样嘢。若不流血，罪不赦免。血是什么？生命。或者我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去解释大家明白。假如之间今天我偷了张仲明五毫子，就被执事捉到，送我去差馆，判我坐五年监，一毫子一年。咁我有咩办法可以自己无罪释放呢？最好方法我就去坐监。我坐完监之后呢，警察唔好再拉我。我坐完监之后呢，个警察话：喂，你偷咗仲张仲明嘅五毫子，再拉去坐监。我对唔住啦，我已经偿咗我嘅赎价。因为呢，我偷佢五毫子係被判坐五年监，我坐完咗五年监，所以而家我出嚟我已经偿咗个赎价。喺法律上嚟讲，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我已经是一个无罪的人了，我已经偿了个罪的赎价。大家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或者我讲另外一个例子，今天我杀了人，被阿仲明捉到，判我拉了去政府审，判我死刑。那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解救我自己呢？就死了他。我死了之后三日复活，咁警察可唔可以再捉我啊？唔可以再捉我啊！於是你就捉你啦。话对唔住，我已经偿咗死嘅赎价噶咯，我而家再生嘅啫吓，你唔可以再拉我。咁我又再杀人，又判我死刑。所以点解要取消死刑就咁解吓？当然唔系啊，呢、這个完全唔系咁嘅原因。就我想讲一样嘢啊，喺律法喺法律上嚟讲啊，罪嘅公价乃系死嘅。当人系背起咗上帝嘅约嘅时候，他是必须要死亡，但我们死就没有，不行的。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了十架，代替了我们死，上了这个赎价，以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跟耶稣都同死同复活，我们就得享这个罪的释放。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耶稣基督必须要走在个十字架里面钉死的时候，跟我们上了个赎价，我哋先至可以能够去赎。所以希伯来书用到一个好有趣嘅字，佢用一个咩字去解释咧？佢话按着律法啊，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然后咧第二十节啊，佢话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又照像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嘅器皿上。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希利文的字， 呢、這个字叫 Ekaninso 呢个字系咩意思？呢、這个 Ekaninso 呢个字咧系解生效创新最能够容易明白嘅咧就系、是、你而家申请喺银行申请个信用卡，通常咧嗰啲信用卡咧就话要你打个电话去啊，咁佢先至可以 activate， 即系可以先至可以有效嘅吓。咁、啊、你打个电话去，打电话啊，你而家可以用得啦。打个电话去 activate 呢个字就系、是、就系、是、呢个字。上帝俾你嘅应许，耶稣基督俾你几时可以实效咧？就系、是、耶稣基督喺十字架流出血嘅时候就生效。耶稣基督嘅牺牲就生效。你有冇谂过一样嘢？你同埋我系耶稣基督嘅血重价买赎落嚟，系因为耶稣基督嘅血，以致我哋同神之间嘅墙可以打开，人同人之间嘅墙亦都可以打开。喺结束嘅时候，或者我讲一个历史嘅故事俾大家听。喺公元后冇几耐，大概二三百年左右，有一个嘅传教士，佢嘅名字叫 Terry Mecca。Terry Mecca 本来系喺罗马嘅一啲嘅乡村里边做宣教士，佢好开心，过住一啲好简朴嘅生活，佢好热心传福音，佢好锡嗰啲人。有一日上帝呼召佢，你要去罗马嗰度传福音，喺罗马嘅大城传福音。佢就好唔愿意离开好简朴嘅生活，简朴嘅乡村，就去到罗马嗰度传福音。佢好唔鍾意呢个大嘅城市，佢觉得啲人好恶，觉得人嘅关系好疏离，觉得人冇人情味，觉得人唔笑，觉得人个个苦口苦面，觉得嗰啲人唔知点咁样，乜大城市。但佢觉得上帝呼召喺度传福音，佢就留喺度。有一日佢见到好多好多人排队，好似我哋排队去买奥运嗰啲飞咁样啊，见到好多人排队，咁佢就走去排队，嗰啲人就走入去嗰、那个 Colosseum 嗰个剧院个大嘅斗场啊，即系个决斗场。佢入到去场嘅时候，哇，成千上万嘅观众喺度喝彩，原来有两个嘅。大隻佬嗰啲叫 gladiator， 嗰啲大隻佬喺度打交，係用刀嚟打，直至有一个被打死先至結束。Terry Mecca 唔能够相信自己嘅眼睛，點解嗰啲人咁残忍可以大家互相残杀呢？點解一个人死流咁多血嘅时候，嗰啲人会喝彩呢？会拍手掌呢？點解呢两个人臨死嘅时候仲喺皇帝面前致敬呢？佢冇屋企人嘅咩？佢冇太太嘅咩？佢冇仔女嘅咩？点解佢哋会咁做呢？点解呢班嘅观众係咁残忍去睇啲咁样嘅嘢呢？佢忍唔住呀。佢就大声喺位里面话，我奉耶稣基督嘅名叫你停止残杀。当然冇人睬佢啦。於是佢嗌咗几声冇人睬佢，佢就走咗落去个决斗场嗰度。两个大隻佬揈唔揈喺度打交嘅时候，佢又推开呢个，又推开嗰个，又推开呢个，拖即系做中间人啦吓，推开呢个，推开佢。我奉耶稣嘅名叫你唔好打交，唔好啦，即系咁。开头啲观众觉得好似有个小丑落去都几好玩，但耐渐啲咧就觉得佢阻住地球转，就大声喺度叫杀咗佢，杀咗佢咁啦。跟住见到一个其中一个 gladiator 就一刀插落去 Terry Mecca 个肚嗰度，啲血飙飙出嚟。Terry Mecca。只脚软软跌落去地，用佢最后嘅一口气，系好大声话：我奉耶稣基督嘅名，吩咐你哋停止残杀。佢就扑咗喺地死咗，好奇怪。当佢讲完最后呢句说话嘅时候，全场好多千万人静一静。冇一个人讲一句说话，冇一个人讲任何一啲嘢，跟住一个一个一个嘅离开呢一个战场，只系剩翻 Terry Mecca 喺度。嗰一日就系罗马历史里面最后一场 的人和人的决斗。自此之后，罗马的君王就取消了这种游戏，因为 Telemachus 一个人的牺牲，很多很多的女人有回他们的丈夫，很多很多的小孩有回他们的爸爸，很多很多的武士有回他们的生命。牺牲带给别人的生命，因为 Telemachus 看到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拯救了他，他就将他的生命去献给所有这些人。什么可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什么可以解决国和国之间、民和民之间、人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岂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所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岂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流出的血建立一个新的约，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弟兄姊妹，当你想到你心里面还有些积怨，当你想到你心里面还有很多个围墙是将你自己困住在这里的时候，叫我们去将我们眼望一望在十字架的耶稣，为你流出宝血的耶稣。有什么人你不可以宽恕？当你尝过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赦免，有什么这么大件事你不可以好像耶稣说，我宽恕你，我宽恕你。打越战的时候，很出名的一幅图片，一个九岁大的女仔在 Highway 1被美国的烧油浆弹烧到全身的衫都融晒，揸住个手在个路里面喊住走。这个女仔后来经过了无数次的手术、无数次的痛苦，去做了医生。当她被派到去古巴的时候，她就寻求政治庇护，去了移民去了加拿大。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到美军的退伍军人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在华盛顿。当他讲完的时候，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美国男人说，我想见一见你。然后他就告诉他，我就是落炸弹那个飞机师，是搞成你这样。但我想告诉你，过去二十几年来，我每一日是活得开心，我每日是被罪疚、痛苦、煎熬。当我看到那幅在 Life Magazine 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想匿埋，我就借酒消愁，我吃毒药，我匿埋，我带着很多很多的勇气来听你讲嘢，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个女仔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宽恕了我，我有乜理由不可以原谅你？两个人揽住个约墙就冧咗啦。这个美国人今天是做着牧师，在服侍跟主。什么去改变是整淡这埲墙？是耶稣基督的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